圣灵的喜。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9月28日星期天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80928M， 历时2小时2分钟。那在昨晚把你们留到了午夜之后，我确实很高兴看见你们许多人今晚还是来了，那我没想到今天你们大家还能来但看上去你们是要来参加主日学，那非常的好。那我们正尽力花一些的时间查考这个教会的一些的教义。那我刚教导过这点的可能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陌生人与我们在一起，那我在这个教会里待的时间不够长，那不大知道谁是这教会的成员。那我想说明一下这个信息只是给这个教会的成员的，因为外面的人有各种不同的教义等等，想要他们相信那些的教义，被教导相信那些的东西，所以呢去到另一个教会或许教导一些截然相反的教义，然后他们就想我不能够同意那一点，行，那所以我们不是有意要粗鲁或伤害任何人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那你想信什么就信什么，但我们那我把这点放好，那必须使得很稳固，因为我们必须把它敲得牢牢的，那这是我的教会所坚持的东西，只是我们这里所坚持的东西。那样做我们不想使你感到受到冒犯认为我们是想要伤害你或你的信仰或类似的东西，那完全不是那样。那这是一个每隔两三年我们就在这里讲明这一点，那至于我们所坚持的到底是什么，所坚持的教义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做，那为什么我们相信这个。那所以要是这里有陌生人不是这教会的成员，那么当然很高兴你们今早还有今晚坐在这里与我们做这些的讨论。那接着星期三将开始举办正常的分青会，那在这聚会里我是指在这个教会里，那我已经在外面休息了一阵子，那我真的非常的累，那不得不到外面去歇一阵子，那我刚回来感觉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所以这个一结束我又要离开了，要等到一月份才回来不是去举办任何的聚会，只是出外去继续做我在做的剩下的事。我们一进来就发现教会到处都有点受到了搅扰，有些成员开始变得有点不冷不热退后了彼此有点敌对等等的事。那我一个一个的走访直到把这些都纠正过来现在没事了。那并不是有什么错，那并不是两个成员有什么错，他们每个都是很好的男儿女人，但是他们能意识到那是魔鬼在人们中间搅扰，绝对没错。那不是那些人，如果你能让一位弟兄看到这点，那么他就不会再对另一个人怀有敌意了，那他会都感到很难受，他会感到这样那是我为我的弟兄感到难过，那瞧如果他真的做错了事儿，那瞧那不是那个弟兄做那错事的，是魔鬼。那你说这家伙做了某某事，你的弟兄并没有做那事，你的姐妹并没有做那事，那是魔鬼进入到他们里面去做了那事，所以不要谴责那个弟兄那个姐妹，谴责魔鬼，魔鬼是那个肇事者。那所以对这些教会的教义，那他们对你可能非常的古怪，那可能你根本不同意，但是我们只是这只是我们所信的，我们相信是因为它记在圣经里，然后我们就那样教导。那昨晚我们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宗派，那我们是一个组织，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但我们不是一个宗派。那然后我给出了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宗派。现在我们要开始今早的讨论，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再次进入你圣洁的同在中，祈求你洁净我们自己的意念，我们的魂，使我们将自己当作一个器皿献给你，使你可以为自己的荣耀在这个器皿里做工，借着它做工。父，洗净我的心，我的意念，还有我要讲的话，在这说话的不是我，而是叫圣灵可以恩高这属土的嘴唇，使得可以带出全能的神，要他的教会所知道的真理， 主啊，我们祈求你，你若肯，愿你从人们身上去除每个仇烦的鬼魔和每一个的敌意，还有阴毒的鬼魔，使他们可以听到圣灵说话，使神可以因我们今早的聚集而得到荣耀。那如果我们心里有任何哪怕只是一点不对的东西，结果导致你无法对我们说话了，神呢，将这东西从我们身上远远的除去，好像东离西那么远。因为我们知道只要遵行神的旨意，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在下面要讨论教会以及他的教义，他应该持守什么，还有他为什么要这样持守。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昨晚我们表达了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的宗派这种思想。那我们为这一点稍微说一点背景，那是因为我们发现宗派画出了一道壁垒。那我们有许多教义要讨论的，我们昨晚讨论了这点，为什么我们在这教会里不接受女传道人。那今早我们要讲一个主题，那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圣灵的洗。那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是如何临到的，他会做什么，以及得到之后他会使你如何行事。那今晚主儿愿意，我要讲这个主题，骨蛇的后裔。那今天人们不相信有骨蛇的后裔，但这是符合圣经的，看到吗？那不管怎么样如果我把这点讲得很强烈，我并不是指向你们亲爱的会众，我唯一想要做的就是把这点讲透。我们要讲得很严厉，那瞧，那所以那你需要这么讲，你说Johnny 去坐下，那他可能不听这话，但你说 Johnny 坐下，那 Johnny 就会更注意听了。那所以我们亲自要大喊 Johnny 坐下，坐下，瞧，好的，那我要这样来讲这点，那你就会明白我们的意思了。好，如果我们说了什么与你的思想或你的信念相违背的事，那我们没有一件事那记住，在这个跨宗派的教会里，我们相信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路德派、天主教会、新教、犹太教，无论是什么，只要他是个弟兄，那他就是我们的弟兄，就是这样。那不管他属于哪个宗派，神永远不会因为待在宗派里边反对他。那之所以宗派是，那就是这些东西开始了宗派。神会向某个人启示一点东西，然后他们就来围绕着他们所得的信念搞出了一个宗派，那接着神就无法再往前走了。卫理公会信徒怎么会接受比恩典的第二步工作更多的东西呢？他们从这点上搞出了宗派，浸信会信徒怎么会相信比一人一信得生更多的东西呢？对不起，是路德派的信徒，他们就从这点上搞出了宗派。那浸信会信徒靠着说当你相信并受浸后就领受了圣灵，那问题就解决了，他还怎么能再往前走？瞧，他们就从这点上搞出了宗派。五旬节派信徒相信当你说方言就领受了圣灵，那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从这点上搞出了宗派。弟兄，这些的教义可能每个都没问题，但神并不局限在任何一个宗派上，他遍布所有的一切，就是这样。我们相信这一点，那就这原因我们从没有成为宗派。主曾给我们机会可以让这个小教会跟许多不同的宗派合并，但我们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们要守住现在这种状态，那这样就能接受耶稣基督的管辖和领导。没错，无论他向我们启示什么，那我们看见他也是真理与神的道一致，从头到尾符合整本圣经，看见的是真理，圣灵也认可这一点，那我们没有任何宗派的壁垒来拦阻我们接受那一点，我们会继续进入到那里面不断往前进。所以当宗派这么说像基督会让他们是个宗派，那所谓的基督教会说神迹的日子和所有的那些事都过去了，那你在圣经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的话呢？那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他们就是在这点上搞出宗派的。所以你对此无能为力，但我们想要自由，是我们可以随着圣灵推动我们的那样去行动，进入更深处，上到更高处，一直往前进，一直往前，一直往前， 无论去到哪里，但是我们不接受任何癫狂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划清界限，如果有人得到了主启示给他的一点东西，但却不能贯穿创世纪到启示录与整本圣经一致，结果搞出了一个教义来，那我们是不会接受这种东西的，明白吗？它必须是从圣经来的，那不能只是借着某人的启示来的。那如果启示与这道相符，那没问题。那不久前有个人来找我，他说我刚来到美国，巴拉罕弟兄。他说那我认识了一个基督徒的姐妹，他说这位基督徒姐妹是很可爱的妇人，他说但后来才知道她有三四个丈夫，他说来这里三个月后我认识了她，但那时她离开了那个丈夫又嫁给了另一个，那他说她拥有圣灵，几乎一直都在说方言，那经常性的，那也说预言和启示，她是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女人，那她也是个女传道人。那他又说我去问了主，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事儿？这女人会做这样的事儿，这是为什么呢？他说我梦见了我妻子，那我妻子跟另一个男人有了不道德的关系，那然后他说那他的妻子过来跪在我的脚前说，你能因我所做的事儿赦免我吗？他说我当然赦免你。然后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白白的赦免我呢？我说因为我爱你。他说在梦中主回的话对我这样说，这就是我赦免他的原因，因为我爱他。我说先生，你的梦确实很甜蜜，实在很好，但这绝不是主给你的梦，因为它与神的道不相符。没错，它与神的道不相符，不管它看上去多真实，都必须得是从这道来的。那在旧约里，人们有三种的办法知道一个信息是真的不是，那当然首先是借着律法，那其次是借着先知，最后是借着异梦。那律法是书写的神的圣言，存放在约柜里，就是那些诫命和论到诫命的律例等等。那先知可以说预言，那做梦的可以做梦，那神借着先知和异梦这两种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那么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我耶和华必在梦中向他显现，必在异象中向他显明。那如果他所说的应验了，那么就要听他，因为我与他同在。那如果没有应验，就不要听他。那若有人做了异梦或说了预言，那我们要知道那是不是真的，那就带那个说预言的人先知或者做梦的来，把他带到称为乌灵土明的东西面前。那我知道乌灵土明对些人来说可能是个比较难的词汇，那他的意思实际上是亚伦是大祭司，那管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在他胸牌的每一侧都有六块宝石，每块宝石是一个支派的出生石，那就如犹大支派、加勒支派、流便支派、贝亚美支派等等，每个支派都有一块出生石。那然后当他们出生石会挂在教堂或立住了一个托盘上，那然后他们把这位先知带来，他说了一个预言，说出这样做某某事，他们把他带到这面前，他就说出他的预言或讲出他的梦。那如果神在那梦中或预言中说话，那些光就会调和在一起，折射出一道像彩虹的颜色，这是个超自然的答案，看到吗？没错，跟那里的每块石头相对应，每块石头都交相辉映，随着神给的答案反射了出来。那那人是个先知，他说的真理，那或者说那梦是我赐下的。但如果出生时一直没有动静，没有动，那不管他看上去多么的真实，都是错的，那些石头不接受。这是今天一个多美的例证，那旧约的乌灵土明已经废去了，因为祭司制度已经变了，现在的乌灵土明是神的道，圣经。是的，先生，在这里圣经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人所讲的是他的异梦或他得的启示，无论看上去多么的真，如果圣经里的每卷书整本圣经没有在这上面反射出光来证明它是真理的话，那么就不要去碰它，别碰它。那你可以拿这里的一小段经文来说耶稣做了这样那样的事，我们应该做同样的事。你可以使经文说任何你想要经文说的事，但那段话必须从整本圣经下来都完美的与神的道一致，那这样它就是对的，就是神这样说的，这就是乌灵土明。所以神从未在任何时代有过宗派性的教会， 别告诉我什么时候有过。那以前从未有过宗派，直到最后一个使徒去世后的360年后，那是罗马天主教会。从罗马天主教中，神在圣经启示录17章里称她是个淫妇，也就是个不道德的女人。从她当中产生了一些女儿，那些女儿是妓女，与她一样也是不道德的，这是圣经所说的。罗马天主教会生下了整个的新教主义，那他们回去做了他所做的同样的事儿。那他不道德的原因是因为他手里拿着各种教义的杯，斟着他淫乱烈怒的酒，他把这酒给地上的众王喝，并且坐在众水之上管辖地上的众王。我们在圣经里发现了这点，我们发现就是他坐在七座山上是一个教会，我们发现了这点。那我们看到他带着一个三重的冠冕，地狱、天堂和炼狱的审判权，没错。那有一个男人掌管着他，他是那敌基督的，坐在神的殿里显示着自己就是神，在地上赦免罪。我们就谈过了这点，都讲过了，看到正是这样。他说在这里凡有智慧的人，那我们发现圣灵继续明确的说，凡有智慧的，凡有这知识的，凡有不同的灵的恩赐的，神在末世推动的教会，你看不见这事吗？必要兴起一个充满神属灵恩赐和真实恩赐的教会。那在这里凡有智慧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一个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我们发现的确是那样的，没有比这再完美的了。那你们自己把它写下来 V-I-C-A-R-I-V-S， 那意思是代表基督， V-I-L-I-A 意思是神的，那 Vicus Filii Dei， 那看看，那看看用罗马数字是不是这样，那看看会不会得出666。那你看看这是不是正好跟其他经文说到的该处的位置一致，这并不是那种让你怀疑这儿怀疑那儿的东西，就是这样。新教徒正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今天我们尽力要做的就是把这点讲出来，并写明天主教会所带来的和所拥有的教义。我们已经在这里的新教教会里边接纳了这种东西，我们把这个给的人，那是天主教会给出的同一个属灵淫乱的杯，因为他们是不符合圣经的，是人造的，这是虚假的预言，是一个谎言，是属乎魔鬼的。那接着我们发现，那讲一点背景来显明我们所生活的这时代是什么。那把昨晚的内容再讲一下，一个私生子，一个非婚生的孩子，14代之内甚至都不能够入耶和华的会，那就是400年，40年是一代。那罪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可怕，不是过去，而是现在的罪。如果那是在律法下，而基督来使律法放大了，他说你们听见有古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无缘无故的向弟兄动怒的，他就已经杀了人。他把这点放大了。你们听见有古话说不可奸淫，那那是一种的行为，那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把他放大了几千倍。那如果那罪需要用14代才能把它消除，那么用神放大镜来看的罪时又会怎么样呢？今天的人，中学里的少年男女出去开啤酒舞会喝酒，小女孩和小男孩们过着淫乱的生活，做这些的事等等，他们以后的一代会怎么样呢？是什么使得这些的小女孩这么做呢？他们的母亲是新潮的女子，他们的祖母是歌舞团的女演员，神说他要追讨父母的罪，自负其子直到3-4代，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当这整个的世代开始显明出来，义的后裔被推到了一边，变得越来越稀少，作恶的人继续作恶，很虔诚，但变得越来越邪恶，越来越邪恶，到头来直到把整个的东西都毁灭，就像神的上古洪水毁灭时所做的那样。人终日思想的满了罪恶，今天人们心里所想的都是威士忌酒和女人，或者到外边去鬼混。人无法对妻子忠诚，男孩无法对他们的女友忠诚，女孩也无法对他们的男友忠诚，他们处在了这种的地步，魔鬼把他们绑得死死的，他们被邪灵所缚，以致整个的东西都成了罪的大杂烩。 这是为什么我们到了今天这种地步，这是为什么俄国绝对是被操纵在神的手中，要把这东西从这里边震掉。圣经这么说的，肯定的，神正在使用共产主义，他会使用他的。照着圣经，共产主义会毁灭这整个的东西，而我们已经在那个日子了。那把这些的事讲出来，那听着，会众，你正在面对这个，这个决定了你的永恒的归宿，所以你不可把它当作轻轻忽忽的事来接受，要在乌灵和土明中来查看它，看它是怎样影响这个道的。那我们在讲这些事时，看看他们是否与圣经相符，看看他们是否与圣经所说的一致。那每个教会，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你属于哪个宗派的？你属于哪个宗派有什么差别呢？我们知道宗派跟神的圣经没有任何的关系，所有新教的宗派都是妓女，圣经这么说的。但你说你是卫理公会信徒，你就是卫理公会的妓女，你说你是浸信会信徒，你就是浸信会的妓女，你说你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你就是五旬节派的妓女，圣经说的。所以他是众妓女之母。那如果你有的只是这个，那如果你在这个宗派里边敬拜神，那且是基督徒，那你就是基督徒，你不是卫理公会的信徒，你不是浸信会的，不是五旬节派的，你是基督徒。行，那甚至那今早我准备要来教会时，在电台上听到了一个讨论会，是路易斯维尔的基督教的圆桌讨论会，那各个教会接纳了，各个教会接纳了以现代方式教导孩子喝酒的节目。我们将生出怎样的一帮白痴呢？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他们家里的爸爸妈妈对神的认识无异于霍屯都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禁戒这整件的事儿，你不需要摩登，不需要使自己现代化，你让社会搞出很多的酒鬼来的。我们允许女人这么做，允许男人这么做，诸如此类的事儿，你还能指望什么呢？我们走不到下一代了，我们无法再下去了，我们已经到了末了了。所以我不想你们把我列为某种的江湖的骗子，那我可能是，那如果我是，我只是不知道这点而已。我对坐在这的妻子，我说：“美拉，我成了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了吗？我失去理智了吗？那或者是神的灵也忍受不了这些的事儿，大声疾呼呢？难道这里有什么东西使我甚至反对我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吗？”我说：“只有三件事，要么是我失去了理智，那如果是，我就不知道这一点。我是个紧张不安的人。”也是我的天性，那是我的恩赐造成这样的。但是那作为一个传道人，那这要么是我失去了理智，要么是我成了狂热分子，要么这就是神的灵，那一定是这其中的一个。那但看到这些事儿，我受不了，我里面有东西在呐喊，然而我知道照着圣经这事必定会发生的。那么这么呼喊有什么用呢？如果神没有一个声音大声谴责这种的东西，从而带来审判的话，那他怎么可能站在审判席上审判这个时代呢？如果没有一个约翰从旷野来大声的呼喊，那法利赛人会怎么样？如果我告诉他们不当做这事，不当做这事，不当做这事，那你不当做这个事，你当被圣灵所充满，这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走过来说头脑有毛病，发疯了，他有问题了。强调做什么用处呢？因为神必须要有个声音，无论怎么样也得说出来，这样神才能够行审判，说这就是了，你不是不知道这点。没错，如果你不呼喊，神要怎么做呢？在你里面有东西在呐喊，你也无能为力。那我们发现，后来我们在这里讲到了另一个的内容，那发现不属于任何宗派的原因是，那我相信在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的宗派里边，都有重生的基督徒、成圣的人。我们相信神的教会是那些在这里宗派里被混杂了的种子，然后呢，借着预定而进来，就是我们昨晚讲到的，而且还要进一步讨论的，也就是预定。不是说神预定事情要那样，而是说神因着预知，他就能预定，因为他知道万事。 我们昨晚发现像今晚一样，没有人是得救了之后他的名字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你的名字要么在创始之前就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要么就从未在那里，也永远不会在那里。我们发现神在创始之前就杀了那只羔羊，你也跟你的羔羊一同被杀了。你相信这点吗？那等会儿把它找出来。那让我们翻到启示录来看，启示录十七章，启示录十三章八节，看看这里圣经是怎么说到被杀的羔羊的，看是不是在主后三十三年被杀的，是不是主后三十三年，那是否是那个时候被杀的。好的，那当然这里是对美国的预言。那现在我们来读，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什么？那兽羔羊被杀是什么时候？两千年前，可能是一亿年前，创世之前，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哦，现在我真的感到兴奋了。在还没有世界以前，耶稣基督就受死来拯救了。哦，你说，那么为什么神这位无限的神会允许罪呢？你知道在神里面有一些的属性，如果神不允许撒旦，神知道当他造路西佛时，路西佛就是那个要败坏世界的。哦，我们的神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神，他是那位无限的神，他从来没有开始，也永远没有结束。在他里面，他是在他的属性里，他是一位救主。如果没有什么需要拯救的，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一位救主呢？我们怎么知道哪个是首先的？那就像我所问的问题，哪个是首先的，救主还是罪人？那如果救主是首先的，那么救主就比罪人更高，那罪人又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没有罪人，罪人就永远不可能知道耶稣是救主。哪个最有能力呢？医治者还是病人？医治者拿起疾病把它毁掉了。哪个是首先的？神还是癌症？有一位神他是首先的。那么为什么他允许疾病存在呢？因为如果他能现在毁灭疾病，他也就能使疾病不再发生了。如果他是无限的，他就知道这事儿会发生。然而如果他不知道，那如果他不知道，如果没有疾病，那么我们就永远不知道他是医治者。但既然他是一位医治者，就必定要有疾病。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神知道万事。那在启示录十三章八节，那听着，羔羊什么时候被杀的？创世之前，拥有无限思想的神俯瞰时间的长河，他看到了将要发生的事儿，以及他必须要创造并降临到时空中来，才能把真正的他显明出来。你们娶了妻子的年轻人，那为什么你们不？那你试验一下女人，就会看到她是从什么造出来的。没错，你试验一下男人，那在他鼻子底下晃一下酒瓶，如果他曾是个酒鬼，你就知道他有没有从酒当中被救出来了。如果他曾是个恶棍，是个混子，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污秽的色狼，一个剥光女人的衣服开始与他鬼混的人，你就知道他是从什么造出来的。没错，肯定的，神要显出他的能力，要显明他是什么。这是一位救主，允许罪人出现在这里。正如我所说过的，天使 怎么会唱那些救赎的歌呢？他们都不知道救赎是什么。但我们会唱的歌，我们知道失丧意味着什么，知道被寻回又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从未失丧，你就不知道被寻回意味着什么。那些失丧过的人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些生过病的人，病好以后才知道如何享受那健康。那个走在街上一个朋友也没有的卑鄙的人，从来没有人会看他一眼或者关心他的，就是那种人，他才知道一个能挽着他的真正的朋友意味着什么。肯定的，你必须知道，要不是有晚上，我们怎么会知道去欣赏白日的阳光呢？要不是有乌云的日子，你们怎么会知道去欣赏阳光明媚的日子呢？要不是有冬天，你们怎么会知道去欣赏夏天温暖的阳光呢？这个律，正反的律，我变成传讲了，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的。好的，启示录十七章八节，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这里。那羔羊什么时候被杀的？在创世之前。好的，启示录十七章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必稀奇。生命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创世以来。你的名字什么时候记在生命册上的？就像我昨晚讲的，那人写了一首歌说，有一个新名字记在荣耀里，是我的名，我的名。他的本意是好的，但从圣经上来说他是错的。你的名字不是在你归向基督的那个晚上记在册子上的。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他们一个也不失落。我没有失落过任何样，因为没有人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走，是父把他们赐给我的。哦，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那听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就是为什么这个教会相信圣徒的坚持不懈得到保障，不是浸信会的那种方式，不是长老会的那种方式，是圣经的方式。哦，你说到波兰弟兄，那我才一次在恩典里，就永远在恩典里了，但它带来了很多的耻辱。但是一个男人或女人从神的灵重生了，那么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他出生了，得到永恒神的祝福了，他们不再灭亡，就如神不会灭亡一样。难道你想告诉我说，神一位无限的神，如果他知道会失去你，他还会再赐给你永生吗？如果他知道他将在那里失去你，而他又在这里拯救你吗？他拯救你是为了什么？那这样他所做的就是反对了自己了。如果他一次救了你，你就得救直到永恒啊，阴间的鬼魔根本无法教导你。那能从开始就指明幕后的无限的神，他这个礼拜在这里救了你，但他知道明年你会被盗，结果又失去了你。那神干嘛要做这种事呢？那就太愚蠢了，我都不会做这种的事儿。如果今天我与你做朋友，却知道明天你会成为我的敌人，那么我不会那么做了，我根本不会理你的。行，神今天使你成为他的仆人，是因为他知道在你来到地上之前他就知道了。那时他造了钙放入你的身体里，他造了宇宙光，那在你里边，你是由石油等等所有的东西构成的。当神在地上造了那些，他就知道你的每一根纤维。 知道你会做什么事儿。这位无限的神怎么能够？哦，我今天必须要小心行事，因为明天我可能会堕落失丧了。一开始就没有得救，你可能只是感情冲动，你可能只是以为自己得救了，你可能觉得自己得救了，你可能相信自己得救了，你可能加入了教会，你可能是个进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的好信徒，那跟得救没有半点的关系。如果你的名字，如果你得救了，你就是在创世之前得救了，那是神在他头脑里差了耶稣来拯救那些他看为可拯救的人。那神不愿意有人灭亡，他不愿意怎么样，但如果那是神，就知道谁会灭亡谁不会，圣经这么说的。所以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进信会、卫理公会和所谓的有加尔文思想的人不一样，但加尔文的思想是对的。然后我们要来到亚美尼亚派的一边，他们得到了什么？行为，就是那群圣洁派的人，靠行为。赞美神，我让头发长长了，那那是妇女。哦，赞美神，我也不穿短袖的衬衫了，那是男人。做类似的事儿，那跟神的国毫无关系。亲爱的先生，你可以让头发长长，你可以穿你想穿的连衣裙，或这样做那样做等等，这跟你得救没有半点的关系。你不是因为你穿的衣服而得救，否则的话神就会造出一个这样的样板出来，耶稣就不需要受死了。你得救是因为神借着恩典拯救了你，而你做这些事只是表示感激而已。一般人应该有的正派就会告诉你这些，但你做这些事是表示感激，行为是我为神做的事。如果再也不讲一篇道了，在地上又活了150年了，我仍然是得救的，肯定的。我得救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我得救是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救了我。我做不到一件事是我配得过这个。目前我因欠了$500,000而被法庭起诉。他们说，哦，你出去，你在那里收取了那些钱，你用来付账单，在那付账单之前那是你的钱，你通过教会把钱送出去，但那首先是你的钱。我说，但在这件事上我根本没有做过什么。他说，不，你做过，你告诉他们你会收取爱心奉献。我说，我要拿回来告诉我什么时候我这么说过。哦，他说你是通过邮件向人要的。我说查一查我的办公室，一分钱都没有。你知道圣经说不要思虑你要说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被赐给你要说的话。我坐在那些联邦政府的律师边上，他们左右开弓向我轰炸，而我一个几乎不懂得 ABC 的人，跟那些精明的人坐在一起，他们受训练专让你说一些你其实根本没想那么说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斗过那种人呢？但是他却斗不过我的父子。圣经说你们被带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不要思虑当什么样的分数。我知道我从那里收取的钱是用在了，他们对此没有争议，钱完全是合法的用掉的。但他们说这首先是你的钱，然后你再把它转到了伯纳罕堂去。我说但我是伯纳罕堂管财务的。那有这个，那瞧他们说，哦，我不知道这一点啊，那为什么不是理事们做这件事儿、那件事儿或别的等等。我说那么你要说我是个不诚实的人吗？他说我们认为你非常的诚实。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伯纳罕先生，那律师说的。那现在我只是为了神的荣耀说这件事儿，那特别是给年轻人的。他说我要给你们看一样东西，那向你显明，那如果你靠着圣经而活，神就活在你的身边。如果你的灵与神所说的不一致，那么你就没有靠着圣经而活。你记得昨晚我们谈到了你传道人的事吗？他们说，哦，我相信是圣灵呼召我去传道等等类似的话。但圣经说，若有人自以为自己是先知或属灵的，他就该知道这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呗。所以当你听到人说他们相信有女传道人，就表明他们与神不相合，或者不知道那是真理。这就是真理，圣经这么说的，我们在那里找到了这位经文完全的一致。那不管它看起来有多么的真， 它都是矛盾的，是不对的。那我们现在要在这里明白一点东西了，要注意，神无限的神，他造了天地，知道万事，在创世之前就知道每一只的跳蚤，每一只的苍蝇，每一只的萌宠，每一样将要存在的东西。如果你靠着神的道而活，那时我站在那些的律师身边，那这位律师走到那里说，我们绝不是要说你不诚实，但你对这件事无知，因为若有人给你钱，他首先是你的，你签了一张几千美元的支票，是从加利福尼亚基督徒全福音商人会的麦纳跟布莱特来的，在同一天你从银行拿出这些的钱，花了将近24000美元，买了4-5张到海外的机票。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欠了这笔钱的所得税，那我说我就站在同一家银行，他给我那张支票，我把它存入银行，然后又开了买机票的支票。他说如果那张支票在你名下哪怕只有1分钟，那么其中半分钟就是你的，在你成为教会财产之前，那笔钱有半分钟的时间是在你的名下的，所以你就欠了那笔钱的所得税。但他是把钱给教会的，他已经付了所得税，然后把钱给教会，他说他把钱给了你。我说你付这笔钱的所得税，然后钱归入了教会，那就不用纳税了。他说我们不对你的教会收税，但要对你收税。我说那么强，我说那个签了名的人，联邦所得税的官员告诉我是这么做的，他说他已经不再为政府工作了。我说那些写宪法的人也不再为政府工作了，宪法还管用吗？我说有一天你也不再为政府工作了，那么你要怎么说呢？我说那我们服务的是个什么政府呢？肯定的。那后来那另一个人说，布莱先生，他说这里我们发现，那我给你看，我们知道你每一分钱都花在哪里。我说好的。他说这里你曾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举办过聚会，那在那里你收到了3000美元的爱心奉献款。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接下来的星期天是前一个星期天，你出去发现那里有个旧教堂没有屋顶，他们在那个教堂里边敬拜，你就把那3000美元给他们去建一个教堂了。我说没错。他说但你欠了这笔钱的所得税，你把它给了教会，瞧这笔钱属于教会之前它是你的。他说这件事是事实吗？有一个人，那我不想叫出他的名字了，因为你们许多人都认识的，他在乡下的房子被烧毁了，你聚会回来拿到了1500美元，那听上去对你来说可能是一大笔钱，但对我来说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只够15天的，那不光有没有讲到，光是担负办公室等等的费用一天就得用掉我100美元。他说你拿了1500美元，那人的房子烧毁了，都6个孩子，你就给了他这1500美元。肯定的，他们把我的那张支票放在这里。我说没错。我说你会怎么做？看到一个有5个孩子的人，当时气温都零下了，地上都是雪，却住在帐篷里边。你想我会坐在舒适的房子里，知道那人和孩子们身上裹着大衣在外面挨冻，而我有钱却不去帮他们？他说这是不是真的？说有个人死在这里的胡同里，他原是从肯塔基州来的，他甚至没有钱给自己办葬礼，你就去埋了那人，你和你的妻子带着钱到了彭尼店，他拿出了支票，他说你花了200美元给孩子们买衣服。我说没错。他说这是不是事实？在某座城里有个老妇人，她后来住在新280，他说你给了她300多美元付杂货的账单，因为人们要中断她的赊账，你又付了将近500美元给她做房租，他们准备在冬天把她赶出去，你又为她付了一直到来年6月份的房租，并且又一直 为了付杂货的账单，累计达到1400多万美元。我说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个老母亲80岁了，有一个生病的女儿，有一个在乔治亚州当传道人的儿子，他得了风湿躺在床上，没有其他的资助，你会对此怎么做的？我说是的，我做了。他说你的理事会知道这事吗？我说不，先生，他们不知道。他说你妻子知道这事吗？我说不，先生，他不知道。他说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说因为我的主说你左手所做的不要让你的右手知道。我说你有比神的律法更高的律法吗？就在那时圣灵来施行解救了，他做的太奇妙了。你无意识的说些事儿，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只要你让圣灵来说。我说好的，那如果你说我欠了钱，我说我会尽力的去还的，我说我不再是个小伙子了，但我会尽力的去还的。我说就我所知我没有欠谁一分钱，我尽力保持诚实，我曾欠了几千美元，每个星期还1美元，靠神的恩典我还清了。我说如果你宣称并对我证明我欠了那笔钱就是我给那些人的钱，那他们继续给我看在这最近10年里，那我向他给出了大约2万美元。他又说那理事会对此一无所知。我说他们根本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事儿。那所以他说那么，然后他说我说是我受伤害的事，知道那些可怜的穷寡妇还有孤儿，他们也得付那笔钱的所得税，不然死了还要欠政府的钱。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是天父在说话，我并不知道这个。哦，他说哦不，他们不需要付那笔钱的所得税。我说为什么他们不用付呢？他说你瞧，那些是别人主动送给他们的钱，然后圣灵把我唤醒了。我说、哦、我说那么别人主动送的钱就不用上税了？他说没错。我说那么我就不欠政府一分钱了，因为我一生从未叫人收过奉献。我的律师站起来，他说伯纳先生，你能，我说我能给你200万封从华盛顿来的信证明这一点。我说我从未叫人收过奉献。他说带你出去举办这些聚会时，这钱是由那些传道人收取的，并且用来付这个费用，你肯定多多少少知道你会得到一些钱吧。我说一点儿都没有。他说那么你没有通过邮件上要钱吗？我说一样都没有。他说你是怎么得到钱的？我说人们寄给我的。我现在正看着那些一直寄给我十一奉献的人，我从未向他们要，他们就寄来了。那是圣灵，他能看顾属他的人。他说那么伯纳先生，你能证明这一点吗？你能给我几封至少是过去8年或10年以来的信，证明你所得的奉献款不是主动需要的吗？我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他说我要每年3封。我说好的，你会拿到的。他说那么你能给我你的邮政信箱的钥匙，让你的邮件放2-3天，然后我下去自己去开那信箱吗？我说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也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说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向人索要钱财呢？我说没有什么方式。你寄出的是什么邮件呢？祷告簿。你收费吗？我说你来读一下我寄给他们的信。就是这样。那现在是政府欠我过去20年所付的所得税款了。不要思虑说什么，因为不是你在说话，那是住在你里面的父在说话。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要跟神的道站在一起。它可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它必照着这道而得以解决。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圣经告诉我们的，在创世之前，在世界存在之前，天父就杀了羔羊。当他杀了羔羊，就把每个要出现的儿女的名字记在了生命册上。我们只要活到那个年龄，直到一切结束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无限的神知道这一点，在创世之前他也看到了所要成就的那个计划，他就成就了。他要记住，作为一位伟大的建筑大师天父，当他造了这个世界，把钙钾石油等这些不同元素放进去构成我们的身体时，他已经知道了每一个部分。在身体被创造之前他就知道会是什么样式，会是什么身体，肯定了他知道他们的永恒归宿，也知道将居住在那些人里面的是何种的灵。那在我们讲完这主题之前，我们今晚必须讲到古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那一直讲下来给你们看为什么是这样。那你看，古蛇的后裔一直传下来，女人的后裔一直传下来，古蛇的后裔开始占主导的地位，越来越占主导的地位，越来越了不起，越来越了不起，直到现在那些留下来名字从创世以来就被记下的人只是余剩的一小群人了。但是当那身体成型，生命册上的最后一个名字在地上被认出来之后，那个册子就合上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故事，已经都读完了。然后我们要去见他，在复活中见到他。那听我话又信的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圣经说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那发怜悯的神，不是那定义的。许多人说我要加入教会，我要做好人，我要做这事儿，那跟这点毫无关系，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那你瞧，当神开始，那有神的七灵就像彩虹的七种颜色一样。那你有注意到吗？一块三面的玻璃反射出七种完美的颜色。那你有试过这个吗？拿一块三棱的玻璃来，那虽然它只是一块玻璃，但它的三个面能反射出七种颜色。那就是为什么父子圣灵是一，却反射了神七种属灵的属性。接着神第一个伟大的灵就是爱，神好像伟大的彩虹，我们无法想象它看起来像什么。但我们说那些灵看起来就像彩虹，那完美的爱的灵是红色的，蓝色完美的交通的灵，都是完美的灵。然后他们开始下降，降下来，他们一路降下来，从爱加倍的爱到菲利欧的爱，一直下到情欲的爱，直到最低级的。然后神自己成了人，耶稣以同样的方式降下来，一直下到地狱的最深坑，把那些的创世以前就知道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人救出来，救赎他们归于他自己。这就是了，人们不可能完全明白这救赎的故事，直到我们看见他以他的样式站立。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宗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为了神在每次运动中尽力的合作，但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宗派。那从宗派里出来的这些虚假的东西，那就是我说的，我在全力的击打，因为我要让这一点粘得牢牢的。那在外面其他人的教会里面，我不会讲这些的事，我要做个基督徒还有弟兄，力图持守在那些我们大家都认同的伟大原则上。但这就像我们不想要欺骗一样。那昨天在打松鼠的那个地方，我跟一个年轻人说话，是昨天的早上在肯塔基州的山区。那我坐在另一边，那没有注意到林子里有个牌子，我想的是班克斯利兄从林子里边上来，他也在同一块地界里边打松鼠。那我看见他上来就对着那个年轻人吹口哨， 我以为是伍德弟兄，那我以为是伍德弟兄，穿着很像他。他转过来，我看到不是伍德弟兄。伍德弟兄曾告诉我，那上面有个地方插着牌子，我不知道这事儿。那里没有界限的围栏，只是林地。那我怎么知道哪棵珊瑚的树属于哪边的？那于是我就坐在那里听松鼠叫。那当时我想到了，那今晚我就要回家去主持聚会，我又得回去做工了。那然后天开始下雨，那刮起了暴风雨。我看到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说话，我走上去才发现我在他的地界里了。行，我对他说，他说哦那没事，他说我要随便在哪里打猎都行。那我说行，他说你没有在我的地界里，你是坐在那棵珊瑚道树的那边，在珊瑚道树的这边才是我的地界。但他说没关系，潘兰弟兄，随便在哪里打猎都行，上来家里坐坐吧，爸爸想要见你。行，我说那我们开始谈起了圣经，然后谈到打猎的主题。那他说了这些话，他说潘兰弟兄，这里没有人会在乎谁在这里打猎的。但他说有一天我爸爸在这外面，有个城里来的猎人过来杀了他的一头重大约60或70磅的绵羊。我爸爸对人喊，那人就用来福枪朝他开枪。他说是这个把事情搞糟了，我们并不在乎打猎的事儿。那这跟我所讲的是一样的，我不在乎你属于哪个宗派，只要持守这圣经和圣灵。我们担心的并不是你的宗派，你属于哪一个都没有所谓，但关键是你到底要与圣经站在一起，还是去接受人造的教条。与圣经站在一起，那他们产生了宗派，这是错的。那他们带出来的另一件错误的事，就是水洗。圣经所教导的水洗是浸洗，但天主教会带出了点水礼或洒水礼。圣经里没有一处经文支持点水洗或洒水礼，圣经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它是用浸洗。那后来随着天主教会和路德派教会使用洒水礼之后，随着来的是圣公会等后来的教会。那不久之后浸信会来了，门徒会再次用了浸洗。那撒旦看见了这一点，就给他们用一个错误的名去施浸。他们也开始使用奉父子圣灵的名字。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说到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浸的。任何这样教导的人就是个假教师。那我跟你们说过，我要让这点连得牢牢的。那如果你认为这不对，我要你把疑问拿到台上来给我看。如果你能给我指出在圣经里有一处有人曾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的，我就在背后放一块的牌子，作为一个假传道人到大街小巷去举着手大声拼命的喊叫着说假教师。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从哪儿来的？那回去看，这是圣经的这一面，你得去查看历史。天主教徒相信许多神，他们把独一的真神拆分成三个不同的神。那听我说，那天报上谈到了一位著名的人，那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神的仆人，就是葛培里。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儿。那我们有这个文章，那别的弟兄那里有。那当人问到葛培里说，关于三位一体的这个大的矛盾是什么呢？有三位神三位实际的什么，或者是怎么回事？有些地方看上去有三位神，有些地方看上去又只有一位。葛培里说这点还没有启示出来，无人知道。天哪，如果有三位神，我们就是异教徒了。就像犹太人说的，哪一位是你们的神？父是神还是子是你们的神，或圣灵是你们的神？只有一位神， 那些不是三个贝壳，因为一个贝壳必须就是一个人，不可能有一个贝壳却不是一个人。你知道这一点，怎么可能有一个贝壳却不是一个人呢？哦，他说我们不相信三个有贝壳的神，我们相信同一位神有三个贝壳。那么在能成为一个贝壳之前必须得是一个人。那然后他就说，那这是什么呢？这不是三位神，是同一位神的三个职分。他是父神，是起初悬挂在旷野火焰中的燃烧着荆棘的父的职分。神就像我讲过的，神降下来，他下来，他原是最高等次的圣灵，爱加倍的爱，是左一神自己的生命，成了火柱的样式。这同一位神在履行父的职分后成了子，在燃烧荆棘中的圣灵也在这位基督里面，这个产生了火所产生的同样的证据。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每一种树都结出了自己的果子。那后来圣灵成了人之后，只要他从超自然中降下来，进入到某个可以被接触的实体中，一个身体，借着祭物的死，可这一位神至上的祭物耶稣，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父住在我里面。那这已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他们说，为什么你不将父显给我们看呢？那这样我们就知足了。约翰福音14章8节，耶稣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们。他说，人看见了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有一次一位女士跳起来，她说，那布朗弟兄，她说父与子是一，就像你和你妻子是一那样。我说不，他们不是这样。我说你看见我吗？他说看见了。我说你看见我妻子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么他们就不是这种的义。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父住在我里面，我妻子没有住在我里面。瞧，他们是一，在每一个层面他们都是一。我们妻子和我是归于一，我们在交通中是一，但我们是两个人格。我妻子会有一种想法，我会有另外一种，我们是两个人。但在神并不是这样，神与基督是同一位。那么什么是圣灵呢？圣灵就是神住在那些主为之受死并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之人里面的同一个灵。他们从起初就与主成为一了，圣经这么说的。耶稣岂不是告诉门徒说，在创世之前他们就与他同在吗？对这些的事儿，你的头脑被玷污变得黑暗了。我们都是这样，但我们并不是某个碰巧出现在地上的东西，我们是神的儿子和女儿，在神起初的创造中，作为见证人生到地上来，要见证神的恩典，就是借着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我们有永恒的圣灵，没有人，没有人根本无法阻止这个。神的教会将确实无疑的出现在那里。就我们刚才讲的，再讲一下这个小主题。一个私生子14代都不能进的国，400年，那以及要怎样追讨父母的罪孽，从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还有父母的义也要得到报偿。你所做的事儿，如果还有明天的话，你有一个曾孙子，你今天的行为将决定他那个时候的样子。因为我们在圣经里边读到麦基喜德 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去迎接他，先祖亚伯拉罕给了他十分之一，就是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然后他说那十分之一只有利未可以收取十分之一，但他说那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未，当他还在亚伯拉罕的身中时，就已经纳了十分之一。哦，你能明白这点吗？亚伯拉罕是利未的曾祖父，那这里利未至少是在80或100年之后才来的，几百年后，那我不知道有多少年，那我得按几个时代把它算出来。那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利未，那这里利未，雅各是利未的父亲，以撒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是他的曾祖父。当利未还在亚伯拉罕的身中时，圣经说他就给了麦基洗德十分之一。那么这年轻的一代到处的去抽烟的喝酒等等，你还怎么指望会有下一代继续生存下去呢？我们有这些罪的原因，现在的青少年犯罪，我们有这些小女孩小男孩到街上乱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过去的日子里也做了同样的事儿。我们仍然有为真理而站稳的传道人的原因，我们仍然有这些老式的女孩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后面有老式的父母。绝对没错，我们仍然有不与任何宗派妥协或在道上妥协而站稳的传道人，是因为我们在背后有老式的传道人站在同一块地上。是的，那我们在这个日子了，现在我们要在这里说一说这一点。那回到某个宗派，我们不是一个宗派的原因，是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宗派，我们就必须向那个宗派屈膝。那记住，你查考圣经，想查哪就查哪，你都不会发现圣经有任何一处有任何一个人曾经用过点水礼或洒水礼或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浸的。所以如果这不在圣经里，它就一定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开始的。那就如我说的，坐在一棵大树下看着的，那棵树那或许非常的粗壮，那或许是棵巨大的树，它或许很强壮，但它必须有一个开始，它必须有一个开始。每一样东西我们如此勇敢的所坚持的这个古老的信仰，它必须是从某个地方开始的，它必定有个开始。我们看到的这些主义，它必定有个开始。我们在宗派里使用的假经文，也一定得有个开始。如果我们说我是为了公会的，你必定要有个开始。你可以说我是浸信会的，这必定要有个开始。你说我是天主教徒，你必定要有个开始。你说我是个重生的基督徒，你必定要有个开始。你必定要有个开始。回过去，找出来从哪开始的。让我们回到这幅图画的起初。那么如果圣经里没有宗派，那么宗派就必定要有个开始。它属于天主教会，新教教会只是从它接续下来的。那么如果圣经说她是个坏名声的女人，是因为她的教义，她犯了属灵的淫乱。什么是淫乱？那记住，我们已经讲过这点了。一个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她就如同一个处女，只要她跟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她就从来没有被玷污过。但什么是不义？就是义被歪曲了。他若跟其他的男人同居，他的末日就到了。瞧，义被歪曲了。那如果宗派是错的，那如果他是对的， 神就会说现在我们要宗派。如果天主教会在圣经里边被称为淫妇，不义的，因为他把自己的神学而不是圣经给了他的会众。弟兄姐妹们，说到圣经，天主教会不是当面嘲笑你们？他们说他们不在乎圣经说什么，而在乎教会说什么，宗派说什么。那么当你屈服于奉父子圣灵的名义里，而圣经谴责这一点，你还怎么能说天主教是错的呢？因为卫理公会这么说吗？浸信会这么说吗？既然圣经里根本没有点水洗个洒水的这种的东西，为什么你们还赞同他呢？也根本没有像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这种东西，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呢？瞧，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宗派，我们不用去迎合他们的需要，我们接受当圣灵显明经文的亮光时，我们就持守着经文和主如此说，就是这样，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他们根本都不在圣经里边。那你说，那么马太福音28章19节怎么回事？那我们已经对这点梳理过很多遍了，这是一个争议。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教导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这点有被执行吗？有人曾这样受过洗吗？没有一个。那么这就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肯定的，这是天主教的体系搞出来的。找找看你们的历史学家，知道尼西亚大会之前的历史是否有过？读一下前尼西亚教父的书，英国国王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直到天主教会。天主教会说他们有权柄随己意改变任何东西，他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马丁路德带出了这一点，约翰卫斯理也跟随这一点，亚历山大坎贝尔也带着这点而来，浸信会教会的约翰史密斯也跟随这点，五旬节运动还是继续跟随这点，但时候到了。注意这些的灯台，昨晚我们讲过了，第一个灯台是明亮的，然后的越变越暗越变越暗，最后进入了1500年的黑暗时期，然后又开始点亮起来，就在这最后的教会时代它又点亮了。在两个教会时代之间，光来到了。顺着经文下来，以弗所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一直下来到了黑暗的时代，经历了每一个时代。主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但没有弃绝我的名。”在下一个教会，你行了一件大事，但你没有弃绝我的名。顺着前尼西亚之父一直下来，你没有弃绝我的名。然后是1500年的黑暗时期，接着路德派教会出来了。主说你没有我的名，但你有了一个名字，不再是耶稣，而是路德派、天主教、浸信会、长老会。按着这个名字你是活着的，你靠着一个名字活着。你说我们是一个活的教会，我们很兴旺，我们一直在前进，其实你是死的，圣经这么说的。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的，不是浸信会救你，不是长老会救你，不是天主教救你，是耶稣救你。所有这些都放进了那些的小册子里，人造的理论，他把那些放进去，这是我们所相信的，这就是我们远离这些东西的原因。除了圣经，我们没有别的教科书，除了圣灵没有别的引导，没有主教，没错。所以如果有错误的灵进来想要在那里扭曲某东西，这道将把它再扭回来，那是错误的，远离的。这圣灵就过来这里说那是错的，做见证，因为我们的灵与神的灵同做见证。有人会过来这里说，我们应该叫，我想啊，我们要做这做那等等，没有问题。但圣灵说那不对，于是回到圣经，就像我们所做的，把真理讲出来，这是错误的，远离这种东西。故此圣经才说，对凡有智慧的，对凡有知识的，对凡有这个的，就是那个井然有序的教会。你看不到神的这个伟大计划吗？那你看，在那铁肺教会时代，是卫理公会教会时代，是兄弟之爱和改教的教会时代。当时主流的加尔文派在英格兰的圣公会教会快速的成长，他们甚至都不在乎复兴了，变成了一群死的草籽儿。神兴起律法主义的约翰卫斯理取代了亚美尼亚派的教义，他那么做是正中要害，就该这样。但他做了什么呢？随之来的卫理公会跑到了另一边，就像加尔文派跑到了这边一样。那 在这中间仍然有卫理公会，仍然有浸信会。那希望我们现在能讲到这里的经文，那读一下启示录三章，你就会明白了。那就在最后的教会时代之前，近五旬节运动时代，它不冷不热，老李家的教会时代被弃绝了。但记住，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最黑暗的东西就是离主最远的东西，他的右手和他的左手。当他展开手时，主看起来就像阿拉法和俄梅伽，不是在中间，而是阿拉法和俄梅伽，它是碧玉和红宝石，就是便雅悯和流便，首先的和幕后的。他站在这里，两手伸展开来。但记住，在这个出来时，不要把这点混淆了，因为当他们在这里接受了这些宗派的名号时，他们就在那些事儿上死了，一直下来都是这样。但主说，就在卫理公会和五旬节运动冒出来的中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就是了证明又得到了恢复。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而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是那个敞开的门，窄门。那窄门，如果你注意英文的窄字，不是 STRAIGHT， 而是 STRAIT。 那路是窄的，窄就是水的意思。怎么样？回到你拥有的耶稣的名上，你有一小点生命，你没有弃绝我的名。在这里他们失去了那名，进入到天主教的宗派里，又出来，然后进入到路德派的宗派里，又出来进入到了卫斯理派的宗派里，然后他们又进入到了五旬节派里。但就在末日之前，这种子几乎从地上消失了，这义的后裔被挤出去了，古蛇的后裔急速增加，越来越快，预备在原子的时代被摧毁。但就在这时候之前，我要给你们开一条逃脱的路，在你们面前开一个敞开的门。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因为引向灭亡的那路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就是这样，就在这之前，这伟大的光一定会放射出来。我多么的高兴，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表达我有多高兴。都已经到了快结束的时间了，我还没有碰到一点主题了。我要讲一讲圣灵的心。那不管怎么样，那我用10到15分钟来讲一下这点。那我不想像昨晚那样把你们留3个小时，我尽量不这么做。那如果宗派有了虚假的水洗，他们就都是错误的。任何与某个宗派挂钩的人，绝对是在支持错误的东西，他们在支持神所反对的东西。在各个教会时代中这样说了，在经文里这么说了，叫他们是妓女，因为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那我们是，那不久前我到一个地方去找一个来这里的人，他写了一篇关于神医治的论文。他说，波兰弟兄，人们反对你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因为你去到了五旬节派信徒那里。我说，那么我会来你的教会。我说，如果你在你的本城支持我的话。他说，我把这个承销上去了，我把这个带到某教会的监督那里，是卫理公会教会。对这点不需要躲躲闪闪的。他说，我承销上去了，但他们说，你瞧，我们卫理公会教会不相信这些神迹。那你要怎么做呢？那你去听从卫理公会的教会和宗派吗？如果你听从，你就是一个妓女般的宗教分子。你以为浸信会会支持这样的分信会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浸信会，圣经说他们都是娼妓，这生出了女儿，他们都是妓女。为什么？散发同样的教义，人为的教义，而不是神的教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与浸信会同为宗派，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与卫理公会同为宗派。那为什么我们没有与五旬节派同为宗派呢？这就是了，绝对是了。五旬节派本来会待在，那如果路德派教会待在他起初的位置上，他就会成为五旬节派了。 但他们搞出了宗派，于是神就兴起另一个五旬节派，称为卫斯理。但卫斯理派搞出了宗派，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称为浸信会。当他们搞出宗派后，神就兴起另外一个，称为门徒会。当他们搞出宗派后，神就兴起另外一个，称为五旬节运动。当他们又搞出宗派后，神就继续前进了。你注意看吧，这不是神的神圣计划，在神的计划里边没有这些的宗派。所以你瞧，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宗派。记住这点，我一开始就说了，那如果我伤害了你，我不是有意的，这是给这个教会的。如果你坐在当中，我们喜欢你来到这里，但这是我们所坚持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是一个宗派？那宗派一开始就是虚假的，是假教师。我说过这会刺痛人，但我想让他刺痛你。他们绝对是假教师，任何知道这些事儿，也知道圣经所教导的与之不同的，但却因着浸信会、贝利公会、路德派或五旬节派而妥协的人，他就是个假先知。不要跟他打交道，绝对没错。那就是为什么不加入神召会，这是为什么不加入一体论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加入浸信会、贝利公会或长老会的原因。因为他们是假的。我不是指他们的信徒是假的，我是指他们的神学是假的，因为他与神的道不相配。保罗说，若有人他劝那，在我们讲完水洗之前，要给你看保罗是怎么说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里做出了那个吩咐，十天后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第二次提到的水洗是当传道人腓力下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每一个人施洗。保罗和彼得就下去，彼得和约翰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然后他们又去到那里。后来彼得直接去了哥尼流的家，当哥尼流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彼得说，这些人跟我们当初一样领受了圣灵，谁能进去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于是就吩咐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保罗经过以弗所上面一带地方，他找到了一些浸信会的信徒，他们在那里有一位使徒，圣经的使徒，他名叫亚波罗，他是个悔改信主的律师，以圣经向人们证明耶稣就是基督。他说，这弥赛亚必要行一些的事，这人就是那弥赛亚。那里有一大群的人，他们欢喜喊叫，很兴奋。亚基拉和百基拉也去了那儿，加入他们，与他们一起交通。他们没有任何的宗派，他们在一起交通，所以他们看见了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包括他是个律师，很精明，是个精明的人。所以他们说，那你对你所知道的事儿很熟悉，但我们这里有个小弟兄名叫保罗，他来的时候他曾有一些的经历，知道自己在谈什么。如果你们乐意坐下来听他讲，他会把主的道给你们讲得更明白的。那不要说出强加什么给他，因为他不会容忍这点。那你只要继续的听他讲。那保罗过来了，他听了他的讲道，观察了那里，他说，这非常好，但你们浸信会的信徒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还没有领受吗？我想还没有，保罗说。那为什么你们是怎么受洗的？我们受洗过了，我们受过洗了。那谁给你们施洗的？你们是怎么受洗的？圣经说是什么洗？希腊原文是说怎么洗，那这里是说是什么洗？你们受的是什么洗？换句话说，你们是怎么受洗的？我们是受施洗约翰洗的，就是那个为耶稣基督施洗的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水坑里，这很不错的洗礼，你不这么认为吗？看上去做得很对，不是吗？如果那人曾与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去到水里并为他施洗，那看上去应该没问题了。神一直都认可这点，直到他以圣灵的样式降下来进入耶稣里面，然后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就在那次的受洗之后，那在我看来这个洗礼应该没问题了。保罗说，现在不起作用了，那不起作用了。为什么不起作用了？行，你们必须要重新受洗。你是说给耶稣施洗的约翰也给我们施了洗，但我们还得重洗？没错。他们说，我们当怎么受洗的？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保罗就带他们过去给每个人重新施洗， 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五节，当他们听到这个，他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如果保罗吩咐男儿女儿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如果我传另外的一个福音，那么我的灵就不对了，不像保罗的灵了。人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那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保罗说，若有从天上来的天使，光明的天使，他在说什么？启示。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不在乎你得了启示有多好。你还记得今早聚会一开始讲的乌灵土明吗？即使有什么东西来把它启示的再完美，但那个人也是个撒谎的，是个假天使。一个传讲这种信息的人也是个假先知。受洗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你没有那样受洗，洗礼池就在那里等着你呢。没错，虚假的，你给我找出一处说有人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这根本不在这些圣书里。有什么？那是从天主教会开始的一个教条，我们不可能支持这点。我们有完整的尼甲教父的教义，我们有历史书，我们有西斯沃普的两个巴比伦，我们有约瑟夫的著作，我们有这一切的古代的历史书。约瑟夫写书的年代是在主耶稣的那个时期，接着写的是西斯沃普的两个巴比伦，再下来是前尼甲教父，写在天主教会成立之前。后来天主教会进来把这一切都推出去，接管了他们，异教罗马变成了教皇的罗马。就在那里，他们引入了点水洗的虚假洗礼，从主耶稣的名改成了父子圣灵。约翰在拔摩岛上，耶稣赐给了他启示，他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父子圣灵是个死的名字。让我告诉你们一点小的经历。在瑞士、德国，我去过了一些的地方，那些算命的是怎么做的呢？那些邪灵是怎么运行的？我要你们把我当做你们的牧师来相信，因为我是在对你们讲道。魔鬼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来运行的，那么割断一些羽毛等别的东西，借着父子圣灵的名在对方身上施魔法，称他是个三个高位的名。他们的母亲就是天主教会，他们去到这些小雕像的面前跪在那里，用剪刀剪掉一根的羽毛，把它倒转，对他们的邻居施魔法等等，他们因此被烧死在那里等等。在瑞士，那我站在那里，两手那样放在柱子上，在那里忠诚的男人女人被他们割掉舌头、眼睛等等，被炽热的铁棒烧毁死了，是那淫妇天主教会干的。不仅是那早期的圣公会教会也是这么干的，那么新教教会也在干同样的事儿。他们借着父子圣灵的名施了那些的魔法。作为你们的弟兄和牧师，我靠着神的恩典，有着极大的荣幸能从这些事上得到保护。但我是第一手的知道自己在谈什么。有个女人跑到这教会来定我的罪，说她是用通灵术在愚弄人。天上的神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我不能用他人的，那我没有，人们告诉我巴黎的皮夏尔区是这样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我怎么知道呢？我从未去过那里。那我就下去那里要看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我带了两三个传道人下去，到了那些女人等东西那里，他们在街上等地方脱光了衣服，这是事实。我怎么知道罗马是坐落在七座山上？我怎么知道教皇有那个代替神儿子的冠冕？否则的话，我就只能相信别人所说的。我怎么知道那三重的冠冕是在教皇的头上，代表天堂、炼狱和阴间的审判权呢？若不是我去看到了，我怎么能够知道这点呢？我怎么知道有一位永生的神呢？不是靠某人的神学、某种知识的概念或某种过去时代的感情冲动的时期，正如那些不信的人想要告诉我们的。但有一天我在那里找到了他，与他面对面说话，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绝对没错， 通灵术是借着父子圣灵的名来运行的。但是我站在会中，那些的巫师在行巫术，不要认为他们不会挑战你。他们站在那里，把桌子扔到空中，要的旋转，一直急的在弹奏。我站在那里，他们要把我撵出去。我说你们是错的。那灵就给他们回话，那灵承认是神，说他是神。我说这是错的，这是魔鬼。他们说这人是个不信的。我说我是这些事儿的不信者，因为这不是出于我的主的，这是巫术，这是出于魔鬼的。我说看这里，我试验那个受洗归入的大能的名。我说奉高处诸天的名告诉我实话，他根本都不回答我。我说奉圣教会的名告诉我实话，他不回答我。我说奉父子圣灵的名告诉我实话，他不回答我。但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告诉我实话，他说是的，这是错的，神知道的是真的。是的，先生。哦，对天父的信，对子的信，对神圣灵的信，三者乃为一。魔鬼会颤抖，罪人觉醒，对主耶稣的信要震动一切。亲爱的先生，持守住这个名字，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的教会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听着，这里坐着一个妇人，那今早有许多不错的好看的漂亮的妇人坐在这个教会里边，年轻的、中年的、老年的妇人，他们都很好。他们是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女儿、某人的心上人等等。他们每个人，那有一位伯拉罕太太坐在这里。你们都是妇女，但有一位是威廉伯拉罕太太，她是那位跟我一起回家的妇人，她是我的那位心上人，她是那位抚养我孩子的。今天这世界上有许多不错的教会，但我一位是耶稣太太，他生出了真正重生的神的受造之物。你们知道我是指什么不是吗？他的名字不是卫理公会，他的名不是浸信会，他的名是耶稣，耶稣太太，他肯定是的。他生出的人不是卫理公会教会的成员，他没有生出浸信会长老会或天主教会的成员，他生出了那些重生的扎根并建基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人。就是这样，这就是他。我很高兴我与他在一起。他是一个奥秘的教会，他没有任何的宗派，他不携带这些浮夸花哨的名和巨大的建筑。基督身体的肢体在哪里聚集，他就在那里与他们相遇。他们用圣灵和真理来敬拜神，他们是创世之前被预定的人。再讲一节的经文，那我答应你们我要结束了，我要把其他的留到晚上去讲，那要晚上你接着来录。那让我们去到以弗所书看一下，就读这一节的经文，然后我们就把它留给你们去读。我发现圣经讲到了这点，我要讲一讲这位伟大的教师保罗，从来没有人像他的，他是个外邦教会的使徒。好的，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过一会儿我们就结束。那听这一点，我亲爱的朋友们，听一下保罗对这种教会的讲道，也是我今早对这讲道的同样的教会。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奉长老会教会的哪个教会的？奉神旨意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那些成圣的人。那记住，信徒遍布全世界，但这是给在以弗所那群他对之说话的人。那他不是对世人说话，他不是对地方教会的成员说话，他写着信是给那些成圣的人，看到吗？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我们怎样进入耶稣基督里呢？借着一位圣灵，我们都受洗了。我的忠心，你怎么知道你得到圣灵？我们可能在今晚讲这点。好的，在基督耶稣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你知道，不需要很多的喊叫，不需要很多的尖叫，那个没问题，一点也不反对那种东西。 那没问题，不需要那样，只需要一颗顺服的心，坐在天上吃着圣灵的食物、啊、那圣灵所吃的是什么呢？感情吗？不完全是，它带来感情、啊、但你可以，但你记得，你记得那个关于雨水、麦子和稗子的意象吗？那记住，当需要雨水时，那里有些的杂草，它的头也低垂下来，麦子的头也低下来，当雨落下来，它们两个都跳起来喊叫。同样的雨水，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瞧，愿恩惠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现在注意，就如那现在是第四节，就如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最后的复兴会吗？啊，在我们成为浸信会或卫理公会的成员了吗？不，拣选了我们，他们举行了聚会。是的，从创立世界以前，他那时就拣选了我们。那不是我们拣选了他，是他拣选了我们。只要他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怎样才得圣洁？不是借着我们所做的事，而是借着他为我们所做的事。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你怎能使一头猪变成羊羔呢？罗伊弟兄，你养过猪和羊，你不可能把它们混杂在一起。那猪就是这样的，到处去什么都吃，它出去的粪堆里边打滚，吃了一肚子饱饱的。所以你对此不会感到很糟糕的，你想那头猪没有什么问题，它只是一头好猪而已，就是那样。但你会看到一只羊羔在那儿，羊羔不可能请猪来复印，猪不会来的，不会的。怎么回事？因为它是一头猪，你去对它说了错了。哦，赞美神，我是一头猪，你留在你自己的地盘上呗。如果你想去，你就下去那里当个圣果轮去吧，就是这样。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这神的话说的，那不是因为我不再吃那些的粪便了，就是我与猪不同了。瞧啊，就是我不再是猪了，不是那样的。但当我的性情改变了，哦，他们在周围设了围栏，我猜他们都拦起来了，我不应该做这个了。哦，不不，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拦着你，你只要重生，这就够了。你只是被改变了，没错。但如果你能把那羊羔的灵取出来，放在猪里面，那羊羔就会做同样的事儿，那猪就会做同样的事儿，因为是羊羔的灵在它里面做的，那羊羔就会转回去做猪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了。瞧，你看，你们猪，你们出在哪里了吗？绝对没错，没错。看。那你继续出去爱世界上的事儿，穿短裤做那些的事儿，继续做吧。这表明了你是什么，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人岂能从荆棘里摘无花果吗？哦，不不，你是从无花果树上摘无花果，从苹果树上摘苹果，从荆棘里得到荆棘，没错。那现在请认真的听，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预定我们，使得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谁做成这事的？因为不喝酒了吗？因为不抽烟了吗？不是他做的，他造了我，在创立世界之前，在他恩典的同在中蒙悦纳。我什么也没做，对此从未做过一件事，与这没有一点关系。我一开始就是一头猪，我是个生在酒鬼家庭里边的罪人，是在酿私酒的蒸馏器和威士忌的酒桶上面长大的。很耻辱，没错，肯塔基州的酿私酒的，从没穿过一双鞋，直到长成了大小伙子，头发垂到脖子上，坐在酿私酒的酒桶上酿私酒。然而七岁时，圣灵临到了我，说不可碰一滴威士忌，不可在外面与那些的小女孩乱来，不可抽烟或嚼烟草。哦，那是什么？是父在创立世界之前的美好旨意，他要差我传福音，引导他的羊群，永远称颂神和他的大名。我必靠着他的圣经持守住，或臣或福或出名或无名，无论人们爱我不爱我，我都要蒙他的喜悦。我要做蒙他喜悦的事。如果浸信会拒绝我，卫理公会拒绝我，五旬节派关于最初的证据说说方言是圣灵，那就是我们不是五旬节派的原因。我们不相信说方言能使你被圣灵充满，这就像我们不相信在谷仓里 会使你成为猪一样。不，先生，这就像不相信住在王宫里会使你成为王一样。不会的，不会的。你可能是个仆人，瞧，你可能是个别的什么人。不，先生，我们相信你是借着一次经历领受圣灵的，不是借着对圣经的神秘的知识概念而领受的，而是借着一次唯有你自己知道的经历。那如果你要知道它是否是圣灵，观察一下你生命在那之后是什么样子，这就会告诉你什么样的灵进入到了你的里面。你可能说方言，也可能不说。那为什么五旬节派做这样可怕的事呢？为什么五旬节派这么做呢？为什么？因为起初在40年前神开始在恢复，把这些恩赐带回来，如果开始说方言，照保罗的教导说，说方言是所有恩赐中最小的恩赐，所有恩赐中最小的就是说方言。当他们一说方言，大家觉得很兴奋，然后就搞出一个宗派，称之为总会，就是神召会。那我跟他们一些最优秀的人和神学家谈过话，他们说，伯纳弟兄，你是对的，但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呢？如果我们起来反对，就会被赶出去。我们教导这点已经很多年了，我们教导说圣灵的最初证据是说方言已经有很多年了。要是我们现在改变它，那会怎么样呢？我们的教会将怎么看待我们呢？那就是宗派带来的咒诅。赞美神，我们没有任何的宗派，只要圣灵一带领，我们就跟从他。圣灵的启示是一种个人的经历。我见过人们说方言，我见过女巫还有男巫，任何曾经对付过巫术和魔鬼的宣教师都知道这点。我见过他们站着说方言，把土撒在后脑勺，拿小刀割身子说方言并翻出来。你能说那是圣灵吗？当然不是了，那是魔鬼。耶稣从未说凭着他们的说方言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而是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以弗所书五章一节说，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良善、温柔、耐心、柔和、信心、节制，对不对？这就是了。那如果你是卫理公会的，那些果子随着你，你就不会是那种脾气火爆的人。如果你有耐心，你有爱，关心别人，如果你第一的爱是基督，第二是你的同工弟兄，你自己是第三位，像这样下来，如果你继续向前，有忍耐、温柔、耐心、信心，包括你说主灵在我身上，有神的医治，这种事儿，圣灵今天还是一样的。那你说等一等，我在基督会里受教导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你得到了一个魔鬼。没错，就教啊，我们必须受洗，在圣经里根本没有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明白了，这在圣经里的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每个地方都是奉主耶稣的名。等等，我们会把那个踢出神召会的。如果屈服于那个，你里面就有了一个虚假的灵，你听从了假教导和假先知。那你只要找出一个地方，他们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么我就向你认输，我会给你看每一个地方他们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的。那谁是对的？神召会还是圣经？如果你说瞧，我受过点水洗的，赞美神的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你只是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我告诉你，点水洗在洒水里或浸到水里边有什么不同呢？我不在乎那看上去怎么样，圣经说是受浸，而受浸的意思就是浸没在水里。你说那有什么两样的？那要是神对摩西说脱掉你的鞋，你站的是圣地，摩西说那太麻烦了，我摘掉帽子就可以了，解鞋带太麻烦了，那会怎么样呢？那会是一样的吗？不，先生，除非摩西脱掉了鞋子，神才会对他说话。除非教会回到这些圣言和基督所立下的原则上，神才会对教会说话。教会不是因为某种感情或某个宗派来掌控的，把他拉这拉那儿，他必须回归相信神迹，相信骑士，相信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有这些事都能回归到那点上，否则神就不会对他们说话。绝对没错。 这就是教会所处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宗派，这的确是我们不属于宗派的原因。我们相信圣经，那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有很多，但我们一直是敞开的。主耶稣啊，请启示这点。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那怜悯的泪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不是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而是耶稣是世界的光。光明圣徒都宣告，耶稣是世界的光。天上的钟声敲响，耶稣是世界的光。现在大家都来敬拜。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泪珠晶莹闪亮，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在这点上，您愿有耶稣和他的道，也不愿有任何宗派的想法吗？多少人宁愿有耶稣还有他的道的？现在在这里找找看，有哪一处神曾经委派一个宗派的？找找看经文里有哪一处神曾设立或委派女传道人的？找找看有哪个人曾经受过点水洗或洒水洗的？找找看有哪一处人受洗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找找看在哪里有人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过洗，拿过来给我看。因为每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那我们现在正不断的去了比这更深的东西上了，那我们要讲到的最初的证据等等的事情了，要进入到这个里面看看它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人们所教导的与之相反，他们就是在教导一些不在圣经里的东西。那记住，我要你们找出一处说曾经出现过宗派的，给我看到一处就够了。那么肯定是有哪个人出错了。我不是要你们给我找出这里的一个那里一个，然后也许其中的一个不是，我是说只给我看一处说曾经出现过宗派的。最后的一个使徒去世后300年，只给我看除了天主教会开始宗派以外，哪里有出现过宗派的？只给我看一处圣经在哪里没有谴责宗派的。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成为宗派呢？给我指出一个地方，那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说有人曾受过点水洗而使罪得赦的。那我不是说在这里找一个在那里找，而是说从整个的圣经的经文中给我找出一处地方，从整个的圣经中只给我看一处地方，哪里有人曾受过洒水礼而是罪得赦的？只给我看一处地方，哪里有人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就一处，一个人，哪里有人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只给我看一处地方，哪里有神在教会里设立女传道人的，或者说他要成为传道人的？在哪里？这是很大的挑战，但我要找到你的问题。那把问题放在讲台上，今晚只给我看哪里有这些东西，我就道歉。如果没有，你满足不了这些要求，那为什么你不去满足这些要求呢？来不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无论如何，你是潜在的一员。如果你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你就比行在光中，你就比看见光，神被启示的，你就比行在其中。看到吗？绝对没错。行，那我不是领你们回到教会去，我是领你们回到圣经上。那保罗怎么说的？保罗是怎么讲的？天上来的天使若传任何与这不同的福音，他就该受咒诅。神说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不在乎任何教会说什么，五旬节派、浸信会、长老会说什么，神的道才是真理。他们为何开始这个呢？是由于宗派的缘故。今天那些五旬节派神召会的伟大教师们，他们内心深处巴不得自己没有开始这种以说方言为最初证据的教义。他们知道那是错的，那种东西站不住脚，肯定站不住。我能借着神的圣经向你证明，你不是借着说方言领受圣灵的，根本不在那里。哦，你以为是的，肯定的，经上说的太接近了，几乎迷惑了选民。瞧， 神将这事向聪明的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启示出来。这是属灵的启示，你留意，当启示一临到，他马上就明亮起来了。瞧，就是这样，瞧，这就是你当留意的事。朋友们注意，我们为着圣灵感谢神，因为是我们的教师，他并不只是出去得到一些陈旧的神秘观念，然后带到这里说，哦，哈利路亚，这经文就写在这里，哈利路亚。圣灵返回去，把这经文带回了整本圣经里，把它放好，放到整本的圣经里，瞧，那个时候你就得到真理了。绝对没错，因为必须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就是圣经说要行的方式。你说你定宗派的罪吗？不，先生。你定女传道人的罪吗？不，先生。你定说方言的罪吗？不，先生。你定那些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的人的罪吗？不，先生。不，先生。但如果我说，如果他们现在清楚了，如果他们不跟从这光，神就要他们负责任了。你可能是到了现在才知道这点，但从现在起你知道他的。如果你认为那是不对的，就查考圣经，然后找到一处地方，今晚回来把问题放在这桌子上，我们要看看这是不是对的。你带这个开放的思想和敞开的心去查考这本圣经。那像这样的教导是给伯纳罕堂的，瞧，是这里的，只是给这里的。那不，我希望它不是伯纳罕的教堂，我希望它只叫做会堂。我不想把我的名字加到上面去，我准备把教堂换成，那你们都知道，我们买这房子的时候，我买的时候我正在为公务服务公司做工，然后把这东西放在了这里，他们就这样叫他了。因为希沃德弟兄和他们在那里办地契的时候，就把我的名字加了上去。那一旦我能把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件事情理清了，那这个教会就要换成这个，那一个社区的教会，那只要同意了就把我的名字拿掉。我认为我的名字不当放在那个教会上面，这不应该是一个伯纳罕的教堂，应该是一个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或类似这样的教会，是主的帐幕，调居所、祷告的殿或别的什么，定一个别的什么名字，让会众选择他们要的名字。我的名，我只是个人，我的名不值得放在这上面，这什么也不是。我必须这样做的原因是把名字放在上面，因为我的名字在地契上写着比利伯纳汉，瞧，他不应该放在那儿的。是的，先生，他应该是个社区的教会，这应该是给这里的会众的。这个教会是独立自主的，理事会或执事会都无权告诉你要做什么，是全体选举的这个教会告诉你要做什么，绝对没错。如果有什么决定，如果你不喜欢你的牧师，有两三个人反对牧师的某些事，他们也不能够起来反对。如果他们是执事理事，他们就，那或是这里的官员，他们也只有一票，就是这样。如果他是助理牧师，他也只有一票，他跟坐在这里的普通信徒是一样的，是教会的整个的投票来决定事情。没错，没错，执事会不能把牧师赶走，牧师也不能把执事会成员的赶走，教会对整件事的总投票中来决定这事。这教会本身是独立自主的，我们没有监督，我们没有总监，我们只有耶稣。阿们，他是监督，他是总监，他是主牧师，他是王，他是主，他是医治者，他是一切的一切，我们只是他的臣民，行走在光中。阿们。主在教会里设立了什么？在教会里，在身体里，他在那里设立了什么？第一是使徒，就宣教士。现在我们在教会里边有了一个坐在那里的小伙子，我的一个朋友，我叫他克里奇，叫杰弗里斯弟兄，那里是第一的最高的护照，宣教士。你说使徒是宣教士吗？绝对是的，去查个词典，看看使徒是什么意思，是指被差遣的人。去查查看宣教士是什么意思，被差遣的人，同样的意思。最高的等次是宣教士，一个为主耶稣而去了海外的人。那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什么是先知？一个先见，不是一个自封的人。一个使徒不是一个自封的待在家里的宣教士，一个使徒是个真正的宣教士。那先知是个先见，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构成的身体的就是这些。在这地方身体中有九种属灵的恩赐，其中有智慧、知识、神的医治、说方言、翻方言，这所有不同的恩赐都在那地方的身体中。这些使徒、牧师、教师、传福音的都设立在这里，是为了确保这些的恩赐能运作正常。那如果他们发现错误的东西兴起来，很快他们就谴责了，因为那是不符合圣经的。如果人走到这里来说，赞美神，我手上有油，看这里，你知道我相信我得到圣灵了，我手上有油，你会听到有人说那是不符合圣经的。没错，让我们拿着这点到了房间去，让我们好好查考一下圣经，指给我看在经文里面哪里说那是圣灵的证据。那这个时候我说方言了，我得到了，指给我看经文哪里说那是圣灵的证据。 没错。哦，主呼召我去传道，有个妇女这么说，指给我看经文在哪里，主有这样呼召过。女士，哦，我知道，主告诉我那天晚上我奉父子圣灵里面受洗了，他祝福了我，指给我看经文在哪里说你该那样受洗。啊，那我跟其他人一样好，我是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指给我看经文在哪里，神有那么说过。行，没错，那不在经文里，那这对你们这个教会的人来说只是个公开的极大的挑战。那正如我今早说的，如果你发现有一样你认为是错误的东西，有一样与这经文相矛盾的，你有权利今晚把这问题放在这个讲台上面。没错，你把这问题拿过来放在这里，只给我看经文在圣经里有哪一节的经文说曾有过宗派，说耶稣建立过宗派，那或者任何我所教导的这些事情，那主在哪里曾在教会中委派和设立过妇女做女传道人的，主在哪里曾经设立过点水洗洒水里或我所谈论的其他的洗礼方式呢？把问题放在这里。那么今晚我们见的若主愿意要来讲圣灵的洗，讲骨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好了，愿主祝福你们。多少人觉得好呢？哦，我感到正在飞翔，哦，我感到正在飞翔，现在很甜美的对主来唱这首歌。我的天家明亮又美丽，我感到像在飞翔，我感到像在飞翔，我感到像在飞翔。我的天家明亮又美丽，我感到像在飞翔。那在这几个星期，那在我这段休息的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我发现我有个问题，那我现在想对教会承认。那我坐在那边的那些橡树和山核桃树的后面查考着，我在哪里犯了第一个的错，是什么时候我犯了错，是什么事呢？你知道我找出是什么时候我犯了错吗？你知道我们可以在一件事上做得过火了，你想要好，想要做好人，但你会做得太好人了。那我任由人把我推来推去，行，他们说，哦，巴拉的弟兄，请你到这里来，主让我告诉你这事儿。哦，好的，弟兄，我来了。哦，不然弟兄，你不要去那里，到这里来。哦，或许我最好不要去那里，这样你不知道我干什么呢？就这个事我很紧张，我要去主带领我去的地方，我不在乎别人对此怎么说，要绝对没错，所以我不想伤害感情，看到吗？那接着我注意到另一件事，我的孩子变成了一帮神经质的人，夜里大喊大叫什么的，人们一直都聚集在我的屋内屋外，他们是从各地来的，我没有因此责怪人们，他们是病人，但我们必须把这些安排好。当我来这里的教堂举办聚会时，但我要离开教堂时几乎都得悄悄地溜走，因为人们会一直坚持着这样那样，我太累了，有时候从一直聚会出去后，那我对他们不是很耐心，那他们说，嘿，巴兰弟兄，主说这里，我们来这里要去呢，那不对，不该那么样，我们不必要那么做。那我们已经做好安排来处理这事了。那请记住，任何人想要，那我想要见每个人，我想花时间跟人们交谈，那这样你无法，你在那里接待一个人，接着你知道你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一个人身上，你无法见其他人了。那不对，人们从大老远的来的就想跟你说几句话，如果神让那些人对我有信心去相信那些事，那我就应该给他们一些时间来教导他们，你不该把他们打发走，说我不要见任何人。那不对，但我害怕那样做是因为有人过来说，那主告诉我，巴兰弟兄，你应该做某某事，就是这事儿，那这是主的旨意，主会告诉我他的旨意的。金先生，那有多少人记得奥尔金？他以前来过这里，到这里来，他说，有一次我在那里造一条船，他说，那巴兰弟兄，你照自己的规格造那条船的。他说我造啊，或是某人有一次在造一条船，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应该这样的切割船舷，于是他就这样切割，另一个人说，你应该这么做。那所有的包括船的肋骨架等等，那船应该是这样，那船首应该是这样，那船头和船尾还有船舵，就是当船造以后，那是他见过的最难看的船，就是他就把船拖到后院拿起去的，再切割一条船。他说有人过来说，哎，你应该这么做。他说别人知道我造的那条船放在后院了，但这条船我要照着我认为应该造的方式来造。没错， 那神，那如果他要我做什么事，他会告诉我的。如果你认为我在所做的事上或任何像那样的事上错了，那你就为我祷告，求神纠正我，行？因为我不能听太多人说的了。那你在这里可能是在教会里边，你可能会听一两个人说的，但这里我要听的人有成千上万，那我怎么能够做到的？所以那我说，在我为任何人找到答案之前，我要坐下来好好查考一下，看看圣灵朝哪里引领我，然后我就告诉他，那无论是什么，那就是我的决定，我就坚定的持守的，没错，持守在那里。那四人的会面是固定的，若谁想要见我完全没有问题。那如果你拨打 Butler 21519，那只要查一下电话簿，找到威廉·伯特汉，拨 Butler 21519，那就会安排会面的事，就会确切的安排会面的时间和地点。那我可以见每个人，与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等等，但无法与一个人待上一天，那与这个待上四五小时，那第二天整个就都错过了。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时间，那我们问他们需要什么，需要多少时间，然后就照时间来谈。我们会见每个人，那我们得到那回答电话的人将是这里的梅希尔弟兄或那里的高德弟兄，那他们会在册子上很好的安排这些会面，我会见到每个人。如果是特别的情况，如果是在为病人祷告的聚会期间，那就带你们的病人和患者进来，让他们听一两个晚上，那我们会为那些紧急情况的人祷告。但过后几个晚上，我要开始我的新事工，我要把他们带到这里的这个房间。那因为你知道那个异象，那多少人记得在那个房间的小帐篷的异象？那肯定还记得。那第一个晚上我要带美达一起进去，因为有妇女会进去。那然后那看看跟她在里面效果会怎么样，然后如果那样做没有效果，那我就出来一次叫两个妇人进去，一次带两个妇人进去，因为他们进去的地方只有一个男人。那小当然我们的心是清洁的，但魔鬼在那里没有清洁的心，所以那他就会想一些的事，那世人就会说一些的话，但这是一种的事工，无法让大众都知道，从没有人会模仿这个，明白吗，薛里先生？我知道他现在已经到了教会的地方了，那看起来我几乎就快要伸手抓到他了，那他就摆在那里。那昨晚我做了梦，那就在进到起床前做的。那位弟兄，我做了一个梦，我在思想这个事工，我不知道怎么做，但不管是什么，我说了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事呢。我醒过来哭啊，赞美神，我的手这样碰到了我妻子的脸，像这样直接在赞美神，躺在那里。我知道这里有什么东西，那就等着我伸手去把它抓过来，都会比过去的更伟大，一定会很奇妙的。我相信神就要行一件大事了，那现在我必须清醒的有智慧的来对待他，照着神的话语来做，没错。我们爱他。那记住，如果你们有朋友或谁想要见我，想跟我谈一些私人的事儿，那就让他们打 Butler 21519，就会在那地方安排一次会面。那无法在家和这里的会堂与他们会面，因为你进来这里，那我一直待在这里传讲到很晚，因为我不常与你们在一起，那我尽力留你们久一些，那把每句话都讲完，因为朋友们，这是我们唯一能这么做的时候，这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就要下到幽谷，下到那里看看去年以来那些曾经在这里但后来离开的人，行？那所以我们要下到幽谷了，我们必须现在就这么做，这事必须现在就得做。那这是为什么我留你们这么久的原因。你说那么经文有这么说吗？有的，保罗有个晚上整夜的传讲，一个人就从房子上掉下去死了，多少人知道这个？整个晚上保罗就过去身子伏在他身上，感到他的心脏与那人的心脏一起跳动，说没事了。